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苏琴。非常感谢神，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七点到八点，我们有直播热线电话的时段，而这一天的直播热线呢，是针对精神健康的热线。很感恩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已经来到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世萌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嗯，是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自己个人或者是你的家人有精神这一方面的困惑的弟兄姊妹呢，你拨打我们的热线吧。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3，13229966323。这一个小时的精神健康热线呢，是一个月一次，所以如果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希望你能够把握机会跟我们保持联络。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鼻子妹已经在线上，我们赶快来接听她的电话。喂，鼻子妹，你好吗？
哎，是，师母你好。
哎，你好啊，鼻子妹。
廖医生你好，妹，廖医生你好。
鼻子妹你好，
是你好、
啊、你好，
嗯，
哎，
是鼻子妹啊，嗯，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我就是问问爸爸，到底这个病是，那个精神那个。分裂症，
哦，你患精神分裂症啊？
哎，精神分裂症，但是我这是从66年就开始得这个病，得这个病，但是那几年，吃这个水饺的还挺好，那不这几年吧，吃一片了，吃一片就是到了这个2点3点，醒了就睡不着觉了，就乱七八糟的做些梦。
哦、
我得问问苗医生，我可不可以吃这个就得社区开的这个调神经的药？
哦，我想再认识一下，知道多一点你的情况。你是说什么时候开始患这个精神分裂症了？
是06年。
哦，06年，2006年，对不对？
对对对。
啊、那个时候就开始患了这个病。
哎。
那看了医生，医生说你是精神分裂症，对不对？
神经官脑症，不是抑郁症，说错了，神经官脑症。
神经官脑症啊？
脑、no, ，对对对对。
哦哦，然后医生。
哦、但是我，但是我去看吧，是儿子的同事，他说不行，你妈上我爸爸那个医院去看看，他是看心理病的，一说话就知道你是什么。我到那吧，他就说我是神经官脑症。
神经官、官脑症是吧？
对对对对。
你这个病都有哪一些特征啊？
他就是他和我说吧，就是浑身痛，哎呀，我那眼泪就哗哗掉下来了。他说的，这个病吧，说人不给办大病。但是这份子家庭吃不起这个药啊，说的不办大病，说你明天来住院吧，来住院是我就和主任说说，他也是主任，说他反正看病挺好的，他就说什么第二天我就去住上院了，住一个月的院，他给我推荐的这个药叫我吃，说他们人家大夫吧，下边我去拿药，他不知道是你我是什么毛病。我也不吐哈，哎，光拿药，这不一直吃到现在吧？就是我就得想问问苗医生，我能不能吃这个调神经的药？在社区开的这药，但是常药也能睡着觉，调神经的药。
哦，所以你的意思说，
哎这个、
那个时候06年开始，因为患了这个病，住院住了一个月，
对
不对？住院住了一个月，
对对
然后医生叫你吃药，你知道都吃些什么药吗？
就一样药，是西罗丁片，就一样。
哦，只吃一种西罗丁片。
对对对。
哦哦。
对，这个药也是中外合资的，所以就。
哦哦，西罗丁片。
哎、
是、
哎。
那吃到现在，你说晚上睡不好？
哎，晚上睡觉吧，尝这个药吧，又是一个小时也睡不着，得睡着了。睡到三点两点醒了，醒了就是走那个睡到一点钟就开始做梦，乱七八糟光做梦就睡不好了，睡不好我就是第二天吧，我这个头部就是这个眼眶你知道吧，上边的一块就难受，一个难受，这边闭着眼，就这么意思。
哦哦，所以晚上呢、
哎、
就睡得不好，然后一直做梦。
对， 对，
对不对？
哎哎哎、
嗯、
对、
嗯，所以现在你想问廖医生、嗯、的问题是什么？
可以不可以我吃这个调神经的药，这个药是在社区开的，但是那个医院里你不懂
啊，
不知道。哎，
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因为2006年到现在已经这么久了，你没有问我医生你吃他给你开的药，晚上睡不好，这些事儿你没告诉医生吗？
医生的不是他没给我开的，他们不知道啊。这个医生他是心理，看心理做的，他退休的有12年了。
哦，你现在又看另外一个医生，退休的医生啊？
6位，他没看，还是吃的药，但是吃的药挺好的，就是睡不好觉，现在。
你现在还在吃西罗丁片，但是呢就是晚上睡得不好。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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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对？
哎哎哎哎、
哦、那你这个事情有没有跟你的医生讲？你有没有告诉他？
当时告诉他们也不懂啊，我就是开的这个还是那个艾司唑仑吧，这个药我就是到了一点像被三点我赶快得擦皮儿，就能得睡上点儿，睡上点儿觉。我就是问问苗医生，我这个药这一种，我一开始吃这个药，我可以不可以吃个调神经的药？但是也能睡着觉，吃上这个吃一半儿，不能一块儿吃，睡不着的时候吃，可以不可以吃？我就问那个苗医生这个事儿。
可不可以吃就是晚上睡觉的药吗？
我可以
那个
回答
调神经的药。
好，我可以回答 B 姊妹的情况，就是如果是我相信了解的情况，就是长期都有一个睡眠的问题，失眠的问题。我们建议如果是长时间的睡眠睡不着啊，失眠的问题，我们都不建议长期服用安眠药。这个需要医生跟你诊断，看清楚是不是生活的习惯啊，有没有身体其他的病啊，你的身体的情况啊，你的情绪啊，有没有抑郁啊，焦虑等等，才可以清楚你睡眠的问题的原因。因为如果找不到原因，我们都不建议随便就用一些药物来治疗，特别是没有医生的意见支持拿找一些药，比方说有一些很多人都是找家人的朋友的药来吃，这个是不一定安全的，可以很危险的，
很危险。对，
一个药对某些人很有用，但是可能对其他人就有副作用。
对对，
好。
嗯，
我们建议很多人现代都人都有一个问题，就是睡眠睡得不好，失眠的问题。我们通常都不建议先用药物的方法，最好就是看清楚自己的生活的习惯。另外就是这个睡眠的问题有没有影响我们白天的生活的质量、生活的质素？比方说，如果白天精神很不好，没有动力啊，没有活力啊，记忆力很差啊，常常都很转啊，很疲累啊，这个就要找办法了。通常如果睡眠没有5-6个小时，如果只有很短的时间，1-2个小时、3-4个小时，这个就通常都有一些问题。 对身体啊，对精神都有问题。所以我想问 B 姐妹，你平常可以睡多长时间呢？
我有时候晚上一弄，有时别给我上松鼠课了什么的，我有个休息的脑子，我就能睡上五个小时。
哦，另外就是白天的精神怎么样啊？有没有干活啊？工作啊？活动啊？
活动我做饭干什么的，不是干。
嗯，
个清醒是个清醒脑子吧，有个清醒脑子那么舒服，但是我就加上身上哪里没有什么别的毛病，就是这个毛病，我就当时这个病吧，就是吃这个中药吃的也就这个病的，我以前没有。
哦，你吃什么中药啊？
哎呀，吃那个中药，那个就是在那个外边叫那个拿药的那个地方。去扒着门儿，实际是后来吃了以后身上就难受。后来问说那都不是这医生，那都是工厂了拿药的，对他们那了的从了医生了。所以对我就怎么就当上这个病，我就哎呀我就活不下去了。后来这不是我那个儿子就和他同事说，女同事就说说你不卷，就他说我爸爸那去看看啊。他爸爸就领兵给检查身体去了，后来是不是回来了吧？他就说我爸爸回来了，是不是就我丈夫就和我一块儿去了？去了是不是一去吧？一说他就说我是神经官能症，就这么意思。他给我推荐的这个药，再就是这个睡眠的这个药，我吃别的睡眠的药，我还那个都不好受，吃上这个吃上不？
那个
好，我建议的听众朋友跟 B 姐妹就是要尽量找办法让我们的睡眠的质量好一点，睡眠的规律健康可以好一点，睡眠卫生我们讲就是尽量白天午睡的时间控制小一点，千万不要午睡太长时间，我们建议最多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已经是很多了，最好就是不要超过半个小时白天的午睡。第二就是尽量白天多一点外出啊，户外活动啊，有阳光啊，接触多一点阳光，身体可以制造多一点好的分泌，晚上才容易睡觉。所以户外活动啊，阳光啊，另外就是足够的运动，尽量有工作啊，有活动啊，运动啊，身体的体力劳动这个都很重要。
对，
第三就是尽量保持睡眠的时间，起床的时间都是有规律，最好就固定。如果你每天都是8点起床，就尽量一个礼拜7天都是8点起床。如果午睡就下午找一个短时间午睡，这样就规律比较可以固定一点。最后就是避免太迟的时间，晚上的时间喝茶。有现代人有一些咖啡，刚才我都有一些病人他们说下午喝咖啡晚上都睡不好，所以避免晚上啊下午喝太多的茶。
茶跟咖啡。
对，另外最很多人都最坏的一个方法就是用喝酒精喝酒，晚上喝酒。通常有一个好像有一个现象就是容易一点就热睡，但是酒精一经过几个小时之后消化之后就容易半夜就会醒过来，所以喝酒好像会有帮助，但是长期来讲肯定对睡眠的影响更加坏，所以千万不要用喝酒来帮助睡眠。
是的，
所以运动控制不要太多午睡，尽量保持规律的睡眠时间，另外就是避免喝茶喝酒，这几方面尽量做得好，尽量可以做得到。
是，我们也希望那个彼此妹能够听到廖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
有爱，心与心之间没有距离。心与心之间没有距离。有爱，你和我之间没有间隔。有爱， 相隔千里却如同近邻，
不做害羞的事，
爱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不再害怕。
空中辅导，和你一起活在爱中，行在爱里，做个有爱的人。
力量让我们学会坚强，不张扬，但是明白这是力量。
是的，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的空中辅导，晚上7点到8点，我们有一个小时的精神健康热线。如果你有需要的时候呢，请你拨打我们的热线。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继续的来接听王弟兄的电话。喂，王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好。
王弟兄你好。
是王弟兄，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要咨询廖医生呢？
就是上一回我媳妇儿和孩子给你打过一次电话。那次我不在身边，就是本来咱和您不是约定让今天让他给你打电话对吧？
是是是。你可以说一下孩子的情况。
就是那天约定的时候没有住院，我们估计的和廖医生聊完以后再住院。就是正月初二上那几天，我们孩子就有心里面有点难受。他说：“妈妈，我心里面有点难受。”哎呀，我说：“那要不赶快住院吧？”孩子说：“哎呀，到那个医生给那个护士打电话说，我们家初六上班，我们孩子说，你是说大过年的不想去住院。我说你住吧，我说住院让家住到医院里面，让家医生给你听人家说能够物理治疗呀，还是药物治疗呀？我说我的意思让他住院，他是不想住。后来我们说通了，又住院了，反正今天住了6天了。初九，正月初九去的。哎呀，住在这几天，他在那个里面好像，哎呀，我昨天去，前天去看的挺好的嘛。哎，昨天前天，反正没住院以前，人家是轻微的，就是有时候发点脾气啊，有时候心里难受，朝着我们发点脾气，然后过了一会儿骂上我们几句，人家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就玩手机玩游戏去了。就像从昨天开始，我听我媳妇儿说，我媳妇儿不是陪床去了，我在家里上班嘛。媳妇儿说这两天就住院就厉害了，他想回家了嘛。在那医院里面反正就是不想活了，头胀强了，反正就想心死嘛，意思不想在医院里面住了。我听我媳妇儿说的，听见让人家给捆起来了，反正他就是里面就是里面老是有点惧怕呀，说和他妈说，妈我给你丢人了，怕人嘲笑呀，怕人笑话呀，反正这两天就今天就反正挺厉害的。我媳妇儿说住了个院里挺厉害的，反正就是想死呀，有杀人的意念呀，好像心里面就是惧怕。人家没住院以前反正是没这个状头呀，啥呀以前发脾气也说过不想活了，但是人家不撞头呀，不撞墙呀，今天还是跳楼呀什么呀，但是那医生把他捆起来了，反正现在人家就是又是打针。那个叫的医院其实就挺好的嘛，我说你再吧，我说你他要回家，我说你回家以后又心里面难受又难过，那怎么办呀？哎呀，现在我说不知道是，哎呀，送到医院又对不对？又是不送医院又对不对？我是想让他住院，医生让他好一点，快一点好。反正，哎呀，不知道这得咋弄了，这都到底是啥病了？医生说吧，他这情绪波动也不太厉害。现在昨天他反正，一开始他在底楼嘛，二楼三楼呢是比较严重的，今天把他放在二楼了，捆起来了嘛。昨天给他打了一针， 睡了一觉，醒来了，那个孩子给我打电话说，哎，昨天把我难过的。我听我媳妇说，今天呀又不行，又是又想跳楼呀，又想自，反正就是自杀了一年，就是这些嘛。
也就是说，他的情况忽好忽坏的，是吗？
哦，反正住这两天，一月前算是也挺好的嘛，就是一两天想回家，反正是就是挺厉害的，反正想撞墙，就是不想活，反正就是这。
嗯，孩子现在多大？
啊，今年刚18了，过年。
18岁。
他就是有点惧怕了，你惧怕的时候就反正就是难过了。
那他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情况啊？
哎呀，就是他以前吧，我们以为好像是，哎呀，好像是带点什么，反正就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念书的时候，就是和同学们好像在班里面和同学们吵嘴呀什么呀，被同学们好像欺负他了。他同学们欺负他。我们回家以后呀，有时候让他学习啊，有时候也不会教育嘛，就好像经常骂人家、打骂人家，人家可跪怨我们了。最主要的，好像在班里面受同学点欺负呀什么样的。他实际他这个人也不稳重，后和人家同学们打闹呀，然后惹到人家同学了，同学人家就欺负或者骂他呀、羞辱他呀，跟这就好像里面心里面有点那个。心病好像就是从这儿得来的。
嗯嗯，
好像说5年级的时候也发过一次，小学5年级的时候也发过一次脾气。反正是今年就是在班里面和同学们反正在欺负他，他就气得回来了呀。同学们反正有的老师也说你们这个孩子好像也有点心理什么病。那班主任也没说，班主任的没看出来，好像一个体育老师和他们班主任说嘛，班主任这没看出来。后来班主任给他妈打电话说，让你们孩子倒班吧，倒班吧，就倒了个班，倒从这个85班倒到86班，86班那个同学里面，哎呀，那些孩子嘛更坏，也经常欺负他。
嗯，
他也有毛病，不是人家就人家欺负他，反正都受点同学们欺负，好像就是好像心里面那个走不出来，好像
是。那王弟兄啊，今天这个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想问他什么问题呀？
哎呀，我说廖医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病了？不都是头一开始到大同检查完，人家说是焦虑症呀，吃了一段药。吃一段药吧。
嗯啊，好好，王弟兄，听到你是女儿对吗？女儿的情况，听你的形容啊，跟在医院里面的情况啊，都很大机会。现代的社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都很常见，就是我们这个叫抑郁症，特别是准确一点，就是青少年的抑郁症。这个是很普遍。在很多国家地方都差不多，大概有10%-20%的孩子学生有这个，可能是很轻微，也有一些人是很严重需要住院，看医生吃药物治疗的青少年的抑郁症。通常的成因都是不外是几个方面，就是读书啊、考试啊的压力，第二就是跟同学啊、朋友啊、老师啊的关系的问题，有一些是欺负啊，有些时候是误会啊，有一些是大家不开心啊，这样。第三就是在家里的不开心，可能是跟弟兄姊妹啊、父母的关系的问题。第四就是拍拖、谈恋爱、感情的问题。所以大部分的青少年的抑郁症都是这些问题导致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学生已经很不开心，有自杀的念头，抑郁症。不上学的情况已经是蛮严重，可能是已经 半年、一年、两年的时间了。
嗯，
所以现在的情况最重要就是我们面对就是这个青少年的抑郁症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照顾呢？第一就是如果是已经出现严重的情况，有自杀的念头，一定要找专科的医生、心理专家、精神科医生帮助。因为很重要就是抑郁症是很容易有药物可以帮助的，
嗯，
药物可以有效，大部分的患者，成年人、老年人，甚至是小孩子啊、青少年，都很容易有一些药物有帮助的。大部分的病人都可以改善很多，有一些人可能药物治疗没有太大的用，但是大部分都很有用。
嗯，
所以最重要住院治疗啊、看医生的治疗，最好就是尽快用找到好的适合的药物，尽量可以尽快可以将病情稳定下来，减小自杀的症状，减小自杀的想法，
是
减小自杀的危险。因为最重要就是如果这个患者自杀就没有了哈，对吗？另外就是很严重，自杀可能影响将来的健康将来的积极性，所以最重要就是药物治疗控制稳定这些情绪啊、脾气啊、睡眠的问题等等。第二就是无论是医生、心理专家，甚至是身边的人，特别是父母家人，要好好的了解、帮助、鼓励、体谅他们的情况，不要再增加额外的压力。很多家人太紧张，太有希望，怕他们不上学就很有问题，他们就给他们太多的压力，
更大的压力，
批评说话，这个就很容易让他们的病情更加坏。好像一个人受伤，你逼他要跑步，这个对更加做成更多的受伤。所以情绪病都是这段时间可能受学可能是一个选择，首先不要上学太多的压力，但是不代表不上学，如果情况改善才上学。第二就是万让情绪好起来的时候，就一步一步，可能是上学半天，可能是开一个礼拜上学一天两天，万来。如果真的没办法上学，都要面对，就是可能休息一段时间，下一年下个
学
期才读书，好吗？
嗯，听到了吗，这个王弟兄？
所以很重要就是避免自杀，尽量快一点控制情绪。
要知道，
第三就是避免有健康的问题。有一些孩子他们不睡觉啊，晚上看手机啊，不愿上学啊，健康越来越差，吃得不好啊，甚至吃很多不健康的食物啊，对健康影响。第四就是有一些人开始有养成一个坏习惯，
嗯，
可能喝酒啊、吸毒啊，花很多时间看手游啊等等啊，这个都是变得不单单是情绪的问题，可能导致其他的并发症，就是有不好的习惯、坏习惯。
那个廖医生啊，现在他的孩子现在已经在医院了。
对啊，
在医院，
所以将来出院之后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康复。
嗯，
大部分的孩子，你讲。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孩子到底是不是抑郁症，是什么病了？现在那个大夫说，等诊断结果出来再。
那个廖医生刚才的诊断是抑郁症啊，
无论是焦虑症跟抑郁症都肯定是常见的，大部分的孩子，
我刚才没听清楚啊，是抑郁症。
对对对
对，抑郁症他的情况很大机会相信是抑郁症，就算刚开始的时候是焦虑症，
嗯，
也将来通常到这个地步已经焦虑症导致已经变化成抑郁症，
就是焦虑症开始，然后慢慢演变成为抑郁症。
对对对，大部分的孩子都是两个病情都同时存在
出现，
但是听到女儿的情况，应该已经有抑郁症，
是
可能抑郁症加焦虑症啊，但是治疗的方法、治疗的方向都是一样的啊。
所以呢，王弟兄，现在女儿在医院接受治疗，
儿子。
所以他现在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时候呢，那医生给他的药物他一定要好好的吃。刚才
那个对，我打断你一句话， 廖医生，那现在他这个情况应该继续住院吧，对吧？
对啊，但是很多人都不习惯在医院住的太长时间。我们通常都如果有经验的医生都尽量在医院里面尽快处方高一点质量的药，尽快可以稳定下来。
嗯，
当他们情况改善之后就可以减少一点药物，让他们出院之后在家里继续治疗，这个就容易一点。
嗯，
因为毕竟在医院住的太长时间可能他不太喜欢。
对
对吧？
对。
哦，
是。
所以鼓励儿子有耐心，万跟随医生的治疗意见，但是希望可以快一点好起来，就可以早一点出院，对吧？
啊，对对对。
嗯，
你说最多住院住多长时间？尽量
每个人都不同，但是我们的方向就是尽量让病情稳定改善过来。如果家里面的人可以提供足够的照顾，我们通常都不建议住了太长时间，可能是两个礼拜、四个礼拜、八个礼拜左右。每个人都不同，每个情况都不同。有一些人如果情况没有改善，常常都有自杀的念头，可能需要住长一点时间。
哦，那王弟兄啊，你的儿子在里面住了不到一个礼拜吧？
啊？
你的儿子在医院里面住了不到一个礼拜，对不对？
今天六天了。
六天，我刚才听到了。所以呢，你也不用太担心。像刚才廖医生所说的，医院会给他按照他的需要给他药物治疗，等他的情绪各方面都稳定下来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回来家。但是回来家以后呢，也要好好的吃药。那身边的人刚才说了，包括父母亲要多一点的体谅孩子。如果他现在因为学习有压力，或者是不敢再去上学的时候呢，也让他休学一段时间，等他情绪各方面稳定下来。
现在休学了，现在
对对，所以也不要因为这件事情的缘故你们发愁，明白吗？
哦，我们俩，哎呀，我麻烦的吓得，哎呀，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
另外最后就是保持父母亲家人跟孩子的关系，因为到最后都是你们一家人在家里面互动，一起生活。
对，
所以千万不要破坏大家的心意，不要破坏大家的关系，因为将来很长时间你都需要继续鼓励，继续跟他互动，鼓励他一步一步好起来。
对
啊，
就是人家住院不是住了，你看住了第四天了，挺好的。就是那个每天那个护士安排这个孩子吃药，我们孩子不是吃药的时候没听清楚，那个护士声音小，说吃什么药他没听清楚就回来了，他妈唠叨说了人家几句，我们孩子就有点就有点不舒服了，然后第二天就开始自杀呀，不想回家呀，就出现了这个情况了。
对，所以呢，王弟兄啊，所以呢，现在就是再次的提醒做爸爸妈妈的你们自己的情绪先要平静下来，而且呢，也要用一个体谅孩子的心跟孩子互动。这样的时候呢，特别是孩子回到家以后，你们一定要跟孩子有一个和平的相处。那我最担心的是什么？你们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这件事情，好不好？不要太多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就在乎，哎呀，我的孩子也不上学了，他又去了精神医院呢，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不要在乎，重要的是在乎这个孩子他能不能够好好的康复过来，这才是最重要的，好吗？好，王弟兄啊，我们也为这件事情祷告，求神帮助你的孩子能够借助医生的药物能够针对他，能够使他早日的康复过来，好不好？
很多人都可以康复得很好。
嗯，
我们现在碰到很多很成功啊，很优秀的年轻人，他们青少年都有抑郁症，有自杀的行为，但是后来慢慢康复过来就可以很健康。
是，
不要太担心，但是要大家很小心很努力，要用 爱心去鼓励他，
对，不要刺激他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就跟你讲到这哈，这是王弟兄的电话。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可以在接送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我们有精神健康热线。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刘姊妹的电话。喂，刘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好。
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好。
刘姊妹你好。
嗯。
啊，廖医生好。嗯，我想请问廖医生，我现在吃这个药，我怎么感觉到好像开头感觉到还好一点，现在怎么感觉到吃了好像没有用似的，我都想去到医生那里想去帮他停了，但是我停了我又不知道我怎么办，我现在的头晚上睡不好，晚上睡不能入睡，就是睡不着的时候我没办法，我胡思乱想，我就想起来读圣经。早上呢，早上他就是头蒙蒙的，就是痛，是这样。
哦，那个刘姊妹啊，你说你吃的药我们还不知道你在吃什么药，你患的是什么病，你能告诉我们吗？
嗯，就是这是么，就是我是上次给你打过电话的，也跟廖医生说过这个。
是，就是你患了抑郁症，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的听众呢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就没有听过你上一次说的，你患了抑郁症，你吃了他的药吃了很久，但是呢觉得没有什么大作用，而且晚上要睡得不好，对不对？
对，
所以你现在就是想问廖医生可不可以停药吗？
对，我就感觉到我现在感觉到吃了还没有用，然后上次那个医生又给我，我说我晚上睡不好觉，我现在就是说跟密切的人群我还有点不敢接触，还有点那个心里都胆战心惊的，然后晚上睡觉呢也睡不好，那医生又给我开的那个安眠药，我跟他说，我说我吃这个安眠药不但睡不着不能睡觉，还吃过了他闹心，帮我闹到心里难受的不得了，我也不敢吃。
是。
好，刘姐妹，你吃的抗抑郁药吃了多长时间呢？
吃了大概快到6个月了。
你说没有用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你的抑郁还是很严重啊？没有好起来啊，还是很抑郁啊？
就是还是很抑郁，就是有时候一下子心情低落的时候，他就是想哭那一种，有时候还有头两天还有一个念头，就是想怎么就想拿刀这方面我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
好，通常我们现代的抗抑郁药有很多种类的，有不同很多的选择。首先我们要了解，就是大部分的抗抑郁药通常2-3个礼拜一个月半个月一个月已经开始有发挥有效果了，很多人都开始有改善。如果通常1-2个月几个礼拜都没有用，通常医生要面对一个选择做法，就是第一就是增加药的药物增加药物的剂量加药，
就是把药的质量要增加，
质量对，可能增加质量之后发挥更加好，有变得药物有用，帮助抑郁症。第二就是换药， 停这个药换另外一个新的药、
嗯、
用另外一种类的抗抑药来代替、
嗯、
第三就是可能两种药加起来，可能第一种药维持，第二就是加另外一种药来帮助。通常药物的治疗可以达到80%的功效，就是大部分的人都明显有改善，甚至有一些抑郁症完全好起来，通常几个月都通常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的效果。如果有一些医生都已经用不同的药物，另外就是加上心理治疗，就是心理咨询，通常是药物治疗加上心理治疗，大部分的患者都能够抑郁症能够有改善好起来，起码不会常常有自杀的念头啊，常常哭啊，常常很低落抑郁 这类、症状。所以刘姐妹你现在要、跟医生好好的商量，就是 现在的药如果真的没有用，好像效果很有限，肯定就刚才讲就有几个方法、
嗯、
我建议如果已经6个月很大机会就是医生应该要换药、
哦、
另外就是用、更好的配合，可能是两种药加起来、
嗯
啊、或是是另外一个新的药。另外有个问题就是通常抑郁症的患者都有同时有睡眠的问题，
是
有胃口啊、体重的问题，就是不想吃啊、不睡不着啊这个问题，所以有一些抗抑郁药同时有安眠的作用就最理想了。但是很多人都不单单用抗抑郁药就可以睡得好，有些时候用比较安全低质量的安眠药、
嗯、
甚至是一些不属于安眠药的药用来帮助睡眠，所以你这个 你就要跟医生好好的沟通，尽量找一些安全有效的药尽量帮助睡眠，因为如果睡眠不好你的抑郁症很难可以抑制得很好，因为如果你睡得睡眠不够，你的脑部的功能不好、
嗯、
你的抑郁症都变得很难抑制得好，
是，
所以有经验的医生应该就用最安全最有效的药物治疗配合来帮助你，所以你跟医生好好的表达你现在的问题，就是安眠药没有 太好的效果，抗抑郁药也没有太好的效果、
嗯、
好，所以一定要换药。另外就是安排心理咨询，就两方面来治疗就更加好。
对对，如果能够找到好的心理咨询师呢也能够帮助你。刘姊妹听到廖医生的建议了吗？
嗯，听到了。
嗯嗯，那你可以跟医生这样的反馈告诉他这个情况吗？
我上次去已经跟他说，我说我感觉到好像没有好大作用。
嗯
嗯，他也没说什么，他就说嗯继续吃吧。他说我这个时间长了，因为我这个好像是小的时候就有的，他说你这个时间太长了，他说他是这样跟我说。
嗯，那你下一次去的时候你可以建议医生，你说吃了一段时间了还是不见好，可不可以换另外一种药试试看能不能够让你的这个抑郁跟睡眠能够更好一点，你可以给他一些这样的建议、
嗯、
因为现在廖医生给你这样的建议嘛。
对，
通常最理想的 做法就是如果现在的药没有副作用，抗抑郁药吃得好没有副作用但是效果不够、
嗯、
就先增加这个药的分量、
嗯、
通常分量高一点就比较大机会可以发挥得好一点，抗抑郁的效果好一点。但是如果已经有副作用，甚至是加药之后都是好像没有帮助，就尽量换另外一种第二种药、
嗯、
这样。
是
嗯嗯。
因为他上次让我加药，加就是这个药要加重量，然后我就是说不能，我就是说不能加，因为加了我待在家里又不能干什么，回来了我丈夫他有时候心情不好他也发脾气，我跟着我又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就顾惜了他，然后了我就跟医生说，我说不加药，所以药就是没有加。
哦，
这样。嗯嗯，
医生有建议，但是你没有叫医生帮你加，对不对？
对对对、
嗯、
因为我
可以尝试啊。
我也不
嗯
嗯， 就患难，有时候他心情不好，他要生气，我那一个心情我更糟糕。我有时候好像要讨好他似的，有时候想想，也不知道是怎样。这次，谢谢廖医生，也谢谢周师母。我等过了一段时间，才去到医生那里去问问他吧。
对对对，
好啊，最好就是问清楚医生，分量怎么样加。
对，
如果上一次他都有叫你，指示你，怎么样加，你就可以考虑先加分量，告诉医生有没有改善，对吗？
我想在这里问一下，帮这个刘姊妹问廖医生，加药的时候呢，有没有可能就是白天呢？因为不用加药，晚上睡觉的时候。
不同种类的抗抑郁药有很不同的效果，有一些药物会精神一点。相反，有一些药会困一点，会帮助睡眠，所以你要看清楚，问清楚医生，你吃的药是不是白天吃，或是晚上吃？
我这个药是早上吃的。
什么名称呢？
它叫盐酸帕罗西汀片。
哦，所以这个药通常是白天晚上都可以的，所以你可以按照医生的吩咐先加药的分量，这个药。分量增加通常有机会会好一点，这个会考虑，所以医生的意见是对的，增加这个药的分量。
哦哦，
好，谢谢廖医生，谢谢，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我们也继续的在祷告当中纪念你，那你也要相信，在任何的困难当中，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愿意帮助你，成为你的力量，好吗？
周师母，我想再问咨询一下，我这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关系的？就是我通常都是快要好一些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回来了我丈夫就会有一些怒气，好像对着我来。我一看到他那个心情，一看到他那个，我就感觉到我的心情就下沉，就低落，好长时间好像都缓不过来，是这样。这会不会导致这方面？
会
我想问你，你自己有没有发脾气啊？
我自己不大发脾气的。
她是非常害怕，怕丈夫。怕丈夫发脾气。
我相信不单单是药物可以处理的问题，但是两个人的婚姻的
相处
啊、互动啊、大家的感受、感觉啊，以前发生的事情导致有一些。心理阴影，这个都是不是很容易可以改变，但是我相信都是心理的问题，一定可以找到一个方法，有一些甚至是信仰的方法，圣经里面有很多教导，就是我们怎么样原谅啊，怎么样去调整我们的心情啊，怎么样保持喜乐啊，无论什么困难啊，什么挑战啊，都可以有好的信心去面对，这个都需要锻炼尝试
的
啊。
是的，是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的操
练。另外有弟兄姊妹有好的姊妹啦哈，你可以找一些可以
倾诉一下你的
明白的姊妹跟你祷告啦。
对，倾诉一下你的感受，然后呢，我们也我们空中辅导为你祷告之外呢，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听到你的需要的时候也会为你祷告的。那乐观积极的面对神，好吗？那我想我们就今天讲到这哈。好，这是刘姊妹的电话。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现在继续的来接听杜弟兄的电话。喂，杜弟兄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
我是杜弟兄。
杜弟兄，你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好。
杜弟兄你好。
好
啊。请说。
廖医生，其实我记得5年前。我给你打过一次电话，
5年前跟廖医生打过电话，是
啊，我就是我将我的药物贵，一个月要用480，问廖医生给你建议我，
你讲一下你的情况，你现在的情况好不好？
我就18岁，就是患精神患难症，去住院。今年52岁了，
是，
30年一直在吃药，病3年经常复发，病复发继续住院， 这两天住精神病院住八回院了，住不完八回了。
是。
现在病在家吃药，剂量大，这个，药吃的多，每天早晨起来上工地干活，我跟他建楼房的，每天早晨起不来五点钟起来上工地干活，上班，早上起不来，药吃的多，问两人，这药吃四粒药给他减掉两粒。
哦，你现在吃的药的分量很多，所以你说早上起不来是吗？
这样药晚上吃四粒子，
晚上吃十粒啊。
量大，晚早晨起来上班起不来。
晚上吃的药是十粒，对不对？
四粒，这样药吃四粒。
哦，吃十种药，然后呢，早上就起不来了，是吗？
四种药吃四粒。
四种药吃十粒，嗯。
就是吃的四种药是，丙泌酸钠片、利普登混三片、荨麻疹喹硫平，跟那个龙小西半片，吃四种药。有丙泌酸钠片晚上吃两片，荨麻疹喹硫平吃三片。
是是。
那个利普登混三片吃四片，
嗯，
龙小西半片吃一片，
是
龙小西，一共晚上吃十片，
十片药，所以早上起不来。那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两人这药早上吃，药吃的多，早上起不来上班，药给你减了两粒。
你自己减了两粒吗？
没减来，不是你问廖医生给你减了两粒。
哦，你现在就是想问廖医生可不可以减两粒儿，是不是？
对。
哦，
这是四种药，只是你给你减了两粒。
嗯，到底说，我想问你做什么类型的工作啊？
我在工地跟建楼房，搞建筑的。
哦，搞建筑的，嗯。
哦，我想问。
在搞工作耶。
啊，另第二。
上楼干活。
第二就是想问你，什么时候去吃药啊？什么时候开始去睡觉啊？
每天晚上八点回药，早晨五点钟起来上工地干活。
哦。
早晨五点钟起不来，困。
嗯，大概什么时候起床啊？
五点，早上
五点
要到工地去干活。
九点钟睡觉。
是。
五点钟起床，五点钟起不来。
嗯，
你工地不上班的时候，我都睡到早晨九点八点才起来。
是是是，
五点起来起不来。
明白明白。
你晚上八点吃药什么时候？
九点睡觉。
九点钟睡觉。
九点睡。
睡得好吗？睡眠睡得好吗？
睡眠还可以，就困，早晨起不来，上班
就是起不来。
起不来，但是早上的精神好吗？早上可以有专注力啊，精神去工作吗？
就是你如果五点钟早上起来了，能不能够专心的工作？
都心脏有没护照用？
啊，不是。
干高中作业，头也不疼，也不晕。
不是不是，你早上起不来，但是你要上班嘛？五点钟起来以后，你去工作的时候，
上工地上班。
对，你在工地工作的时候，你的精神怎么样？
精神好，现在病这两年活跃，三十年活跃，病现在痊愈了。
哦，
那一个精神病病痊愈了，不务上班，照人照常，天天照常上班。
嗯嗯，
我照常上班，下雨时候不干活了，我还带教会，跑去教会教道。
是，现在问题就是说什么都好，就是起不来，对不对？
就是早上起不来，困，这个药剂量大。
嗯，我们最担心就是早上很长时间，早上工作的时候还是很困，这个就有一点危险。
就早晨要五点起，整起来了，上工地干点活，一天都困，工地干一天活都困。跟三楼建楼房，跟三楼干活，那高空工作那么高。光困一天。
嗯嗯，
我想着还是药剂量大，药吃多了。
嗯，如果真的有一些朋友吃药之后，甚至没有病没有吃药，但是早上起床很困难，这个问题不大，你就是找一个好的办法，可能这个闹钟
就是就是你要把你的闹钟打开，
可能买多一个两三个闹钟啊，这个都没办法，要用这个方法。另外就是家人的帮助了。但是如果起床之后回到工地啊，回到上班的地方还是很困，没办法集中，很累，这个就不太安全了。
对，
无论你是控制机器啊，要开车啊，要去高的地方，这个都很危险。
嗯，
所以我建议，如果工作的时候，
我是个信徒，我天天听香港混剪，每天晚上听香港混剪的。我听周师母讲的，一个精神病必须要跑步运动。我听周师母，我就天天跑步运动。
哦，
好啊。
那五点半工地下班了，我上了。旷野的那森林路上，我跑下午五点半，六点开始跑，我跑了七点，我跑一个小时步，跑
很好。杜弟兄，杜弟兄，
就是跑步。
杜弟兄啊，现在我们没有时间，只有两分钟，所以呢，要针对你的问题，廖医生说了。你吃了那么多的药，早上起来虽然起不来，但是呢，你到工地干活没有问题的话，你就多弄几个闹钟，让你能够准时起床。
很多人起床之后过一段时间就能够完全恢复，能够精神，这个就问题不大。第二，我想问杜弟兄，你上一次
药不管讲给你。
减不减药呢？现在
我想问你，上一次复发严重需要住医院进医院是什么时候啊？
我就是每年病复发一次，每年住上精神病院住一次院，病复发就得去住院。
哦，每一年呢？
就是、你以前，
每一年需要住院呢、啊？
这几年没住院了。
有多久了？有几年？有两年？
多少年呢？
有几年前了。
你告诉我们，两年还是三年？四年？
哦，有六年了。
那就很好了。所以医生的
最后一次住一次医院复发是六年了。
好，你听廖医生怎么说。
所以现在看来，你的情况，服用这些四种药、十多片的药物是很需要的，因为这样可以防止你复发，再需要住院调工作。如果你住院就没办法工作了，对吗？所以现在的药物治疗是需要的啊。但是有什么方法可以早上可以精神一点呢？当然有一些人会喝咖啡啊，喝茶啊，这个是可以考虑的。
现在我也不饮酒，也不抽烟，
没事的，你都很好，所以听听廖医生怎么说哈。
我想问你有没有抽烟呢、啊？
不抽烟
哦。啊，有没有喝茶啊？早上？
就是，喝白开水，不喝浓茶。
因为喝浓茶，
因为浓茶、喝茶都有一个帮助。精神一点啊，可帮助精神的效果，这个可以考虑。在你的情况，这样对你是健康有好处的。
嗯
啊，最后我想问，就是你可以跟医生讨论，就是四种药，有一些药肯定是困一点，有一些药没有这么困的，你尽量跟医生讨论，可不可以增加不困的药，减少困的药，好吗？
增加吃了不困的药。而有一些药吃了让你很困的话，问问医生可不可以减少，这样就可以避免你早上起不来。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跟你谈到这了。杜弟兄，真的为你感谢神，这六年来都没有住院，
很好啊，
真的是非常感谢神。杜弟兄也愿意那个晚上去操练身体，去跑步，所以我们继续用祷告来托住杜弟兄吧。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精神健康热线，我们虽然听了四位主内家人的电话，他们的需要我们都需要在祷告里面互相的纪念。好，下个月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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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觉得寂寞。